大家主日平安，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保罗书信我们会看的第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今天我们会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保罗，介绍一下书信，然后介绍一下罗马书。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谢谢你赐下圣灵宝贵师给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让主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求主的灵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学习圣经，从里边得到教训，得到督责，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其实很多内容呢，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因为书信里边就教导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真理，就是在解释福音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看书信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使徒保罗。为什么我们要介绍一下使徒保罗呢？因为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作者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灵借着保罗所写下的这些书信。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边，特别是在罗马书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被主改变的生命。其实我们为主，基督徒就是要为主做见证。那我们做见证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前面看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保罗的见证，讲保罗生命的改变。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在看书信之前呢，再把这个再重新再看一遍。新约圣经里边呢，一共是有27卷书，这27卷书里边呢，有13卷是保罗写的，包括罗马书。那保罗呢，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就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受许多的苦难。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记载。那也记载到说保罗这个人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变成什么样的人。在遇到耶稣以前，就保罗得救以前，保罗是一个逼迫教会的狂热分子。那他这个狂热呢，是对宗教的狂热，也是对神的，自以为是对神的这种热情，导致保罗他逼迫教会。但是在遇到了耶稣以后，保罗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保罗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就是一生为着福音来奔跑。那么他比以前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更大的狂热，甚至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提到说保罗癫狂了。那他就像一生来侍奉主以极大的热情。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也显示出了他这种被主所改变的生命。那么他讲这个生命和各地的圣徒来分享。他把他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他的体会，然后呢他就 就是不能过去他就写信，能过去的他就亲自去教导。那么这个书信呢，就记载了保罗为了各个教会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把他所得到的圣灵的真理来写信给他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教会的事务。所以我们看书信的时候呢，有一个指导的方向呢，就是一方面他是教导属灵的真理，一方面呢也是处理教会的一些具体事务。就是有许多书信都是根据那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所面临的困难，然后结合这个实际来讲述属灵的真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圣经里记载呢，信主之前的保罗，保罗这里提到说，保罗信主之前，保罗自己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从前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那么斯蒂凡被害的时候，保罗也喜悦，而且保罗呢残害主的教会，他进个人的家把个人拉到监里，特别是还求大祭司在大祭司里拿到文书，要到各个会堂里，只要是找到基督徒就允许他可以把这些人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来。那这是信主前。那保罗信主的经过呢，是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从遇到了大光，被大光所照，然后主亲自对他说话，告诉他说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然后主也给他个使命，让他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信主以后呢，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很多都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就说，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他的价值观的改变，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为主丢弃万事，化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在加拉太书里他也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哥林多后书里他也提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保罗人生观也发生改变，就是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和意义都是为了主。那保罗这种改变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保罗为主舍了命去为主传福音，那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使徒行传里记载说，他们把保罗称作是搅乱天下的人。那罗马的巡抚也说保罗疯了，但是保罗自己说呢，我并没有疯，我只是在遵守当初我从主那里所得到的意象。然后我们看这个，那保罗的立下的志向呢，就是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是保罗，甚至到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提到说，当他面对自己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从天上公义的冠冕是保罗一生他所奋斗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保罗书信的来源。那是神在向保罗说话，说保罗呢没有跟过耶稣，但是他所传的福音呢却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智慧，使他写了这些书信， 教导门徒属灵的真理。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记载，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要重新选一个使徒。就是说保罗和那些使徒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那在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些使徒呢，特别是指着跟随过耶稣的那十二个使徒，因为他们3年多一直跟着耶稣，所以他们教导起耶稣的权威来，因为他们跟过耶稣，所以他们说话就有权威。那保罗他没有，保罗也来向别人做教导的时候，别人就会质疑保罗这个教导的权威性。所以保罗怎么证明他这一点呢？他自己证明说他是使徒，他是蒙神拣选的，他是奉主差遣的，然后他的教训呢也都是来自主的，他也有主所赐给他的权柄。那这是他自己一直在做这个见证。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呢，第九章呢是一个是路加一个描写保罗信主的经过，通过这个信主的经过来说明他是主所特别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但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里边，在26章里边两次记载保罗自己在众人的面前来做这个见证，证明他自己是使徒的身份。那在书信里边呢，很多地方也特别提到，比如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就提到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就是保罗说他所传的教导都是耶稣基督的主给他的启示。那在以弗所书里也提到说，你们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然后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这是保罗之所以写了这么多的书信，他的权柄来自哪里呢？他的权柄来自主。那除了保罗自己这样写这样说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别的使徒里边得到一个旁证。那么在彼得后书里边，彼得这个耶稣所亲自拣选的使徒呢，就这样说道，彼得后书3章15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这个智慧谁赐的呢？这就是主赐的。照着这个智慧，照着从主所来的领受和启示，他写了信给你们。所以这个保罗书信的来源是有权柄的，是主亲自给他的指示，给他的智慧，让他可以写出这些书信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生平。保罗的出生呢，与主耶稣同时或略晚，那这个说法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在大马色被主光照的信主得救的时候呢，保罗大约是35岁。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呢，他是在46到48岁之间，然后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大概在50到52岁之间，第三次宣教之旅呢，是从53到57，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然后他先第三次宣教之旅回来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被捕。他被捕以后呢，就在该撒利亚做了2年的囚牢。那这是当时罗马的巡抚就把他关在了该撒利亚。然后等到第二个巡抚来的时候，保罗觉得有危险，保罗就要求到罗马去上诉。所以呢，然后就坐船去，到罗马被软禁，大概是在主后60年到62年。 保罗被释放，在短暂的一段软禁之后，保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被释放的。那在这段时间呢，保罗，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在主那些早期的文献里记载呢，保罗到各个教会去探访，然后大概在主后67到68年的时候，保罗第二次被捕。那这个时候，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然后大概在主后67到68年，保罗第二次被捕以后，就为主殉道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保罗的书信。我看这张表好了。这张表就是把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和他的大概的时间，以及和他大概的使徒行传里这里边所记载的这个保罗的事情，可以连起来。那保罗在大概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写了加拉太书一卷书，然后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大约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写了3本书，是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那我们也知道，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最主要的待的地方就是在以弗所，所以这个，然后保罗就在耶路撒冷被捕。当保罗第一次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了4卷书，那这4卷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那在保罗被释放，然后探访，可以探访各教会期间呢，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然后第二次在罗马被捕的时候，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提摩太后书呢，被认为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个经文里介绍，应该是保罗知道自己要为主殉道了，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那所以当我们这个保罗的书信呢，一个呢，它有主要都是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理论上的问题，在救恩的道理上有一些教义性质的问题，就是怎么来澄清，让信仰的根基是正确的。那有一些理论上的，我们把它叫做教义。那另一方面呢，有许多内容呢，我们把它叫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一些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保罗写以给这些教会写信。所以呢，了解每卷书的背景，其实对我们理解每封书信呢是很重要的。那等我们看到具体的书信的时候，每一卷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具体再讲。现在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呢，大家公认罗马书是最具有教义性质的书，因为它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解基督的真理，就讲解救恩的真理。那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罗马书一开始就讲，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保罗特派传神的福音，就是在讲福音。然后第二节开始就讲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罗马书的篇幅呢，罗马书一共有16章，是保罗书信里边最长的一封。所以为什么在书信里头第一封信就是罗马书呢？因为它的篇幅最长，所以在书信里边呢，并不是按照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按照保罗传教的这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的，而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来排的。写信人当然就是保罗了。那罗马书受书人呢，是写给在罗马的信徒。那写信的时间是在第三次传道之旅，但是呢，地点呢是在哥林多附近写的。那这是一些关于罗马书的一些背景知识。那最重要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一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福音的目的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且呢不光是犹太人，也包括希利尼人。那犹太人再加上希利尼人，就是包括所有的人，就是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看下一篇。罗马书的主题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罗马书的结构大纲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几个部分来看。一章的1-17节是一个前言。16章呢最后是一个问安。那中间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福音和因信称义，那是从1-4章在讲。然后5-8章呢讲福音和因主成圣。9-11章呢是交代以色列人，讲福音和以色列人的关系。12-15章呢讲到说福音和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大概的把它分成这四个大的结构。那1-8章呢主要是在讲教义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可以把它从几个特点来看呢，1-4章呢讲到说1-4章讲因信称义，然后5-8章呢就讲到说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主来过得胜的生活，这因主成圣。那么1-4章讲的呢是我在神的面前，5-8章呢讲神在我的面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想描述一个基督徒，描述他的生活，我们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别的普通的人，他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他有什么特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用简简单单的用四个字我们来说他，说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在圣经里边我们也反复的会遇到这个在基督里这四个字。那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用我在神的面前和神在我的里面来解释。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然后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就是所以说什么叫我在神的面前呢？就我在基督里。神在我的里面呢就是基督在我的里面。那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了。这个罗马书1-4章就是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怎么能成圣呢？我们成圣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顺服基督，顺服圣灵，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是5-8章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就与神和好。当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因信称义的 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免去罪的刑罚，我们的罪可以被神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主成圣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所以这个教义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五到一到八章的教义，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就是一到四章和五到八章，一个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一个在讲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再稍微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大纲的内容。那一到四章呢，讲的是因信称义的内容。那因信称义，所以保罗首先从一个最根本的观点开始讲，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被神称为义。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说，十八节就是说 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神愤怒的审判。那正因为有神愤怒的审判，所以我们才需要救恩。那可能在十八章接下来呢，他并没有马上讲这个得救的这个必要性，他首先提了一句话呢，就是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神的心里。那就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保罗写信呢是给罗马教会的信徒们写的，所以这些人呢，犹太人信徒本身犹太人就是信主的，那外邦的基督外邦人信了主加入到教会里边来呢，那他们也是信神的。所以保罗在到底有没有神这件事情上，保罗就是一句话带过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信神的人，我们可能还要在就像我们在慕道班里一样，我们还要专门给他讲一下到底有没有神这件事情。那保罗接下来呢就讲到人的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呢？因为人有罪，因为人有罪，所以神才有愤怒的审判，神的愤怒审判才会临到这些罪人的身上，这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那这个一章的十八节到后面呢，到一直到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直都是在讲人的罪。那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就讲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有罪，这些罪到底是什么？列出了一个罪恶的清单。然后从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呢，就讲到说，有些人呢是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呢他们自以为义，只是指责别人有罪，然后自己呢照样去犯罪。那这是一到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然后到十七到第三章的八节呢，这讲到说，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像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更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呢，他们也仍然是在罪中，所以那个结论呢，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世人都需要神的拯救，都会面临神愤怒的审判。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必要性。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就是世人都可以因信称义，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以前的行为如何，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相信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来挽回我们，来，那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那这就是 第三章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那这个内容呢，就是在第三章的21节到31节。最重要的经文就是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因为这个罗马的教会里边呢有犹太基督，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所以呢，保罗就用犹太人信徒非常熟悉的人亚伯拉罕做例子，来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信心的因信称义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第四章的内容。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就讲到说，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因主成圣。那第五章呢就讲到说，第一步呢是与神和好。就第五章的后半段也告诉我们说，解释说为什么因信就可以称义。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像亚当一人犯罪，罪就因一人进了世界，然后我们人人都有了罪。那么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呢，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他是用这样一个对比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说因信就可以称义。那么第六章呢是与主联合，是告诉我们说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再犯罪。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义，我们与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这就是与主联合。那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就与他同死，就与他同活。我们的旧人呢，就与他同死，我们的新人就像他一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借着十字架与主联合。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七章呢告诉我们说要靠主得胜。第七章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罪和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他提到说，有了律法我们也守不了。那么我们最终要想行出律法的义呢，我们是要靠着主。特别是第七章有非常有名的描写，就是讲到一个人想行善却行不出来的这样一种状况。那第八章就给我们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说效法基督，就是我们怎么能行出律法上的义呢？第八章说，赐生命和圣灵的律，让我们可以行出律法的义来。就是只要我们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就因主成圣。那这是一到八章的内容，是以教义为主。那接下来呢，第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福音与以色列人。那么第九章主要讲回顾以色列人的过去是怎么蒙神的拣选的，然后第十章呢就讲以色列人现在的状况，许多的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他们不信主。然后第十一章呢提到以色列人的将来，就是以色列人将来也会得救。那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以色列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背景上的问题啊，就是罗马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从他的信里我们也看到说，保罗那个在写这封信之前呢，保罗并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罗马已经有了教会。那罗马的教会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呢，应该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到罗马，在罗马生活，他们传福音，然后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在中间呢经历过一个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呢，他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罗马城，不让他们居住在罗马城。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也记载到两个人哈，百居拉和亚基拉，那就是在应该是在格老丢的年间，这犹太人就离开了罗马城，但是外邦的信徒呢，他们继续在罗马传福音，教会继续成长。那么当后来这个格老丢这个禁令解除以后，犹太的基督徒又回到了罗马的教会。那这个时候呢，在教会里边既有外邦信主的信徒，又有那个犹太人的信徒，那就在文化上，在传统上会有一些冲突。那原来冲突表现不明显，那现在呢，当这些犹太信徒回来的时候，教会已经以外邦的信徒为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认识以色列人，怎么认识，其实不是说人，而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传统，这些文化如何对待，那就涉及到说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这些传统文化，这些律法上的要求，都是当初神在律法上的规定，那么如何对待。其实最也这里罗马书告诉我们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呢，是说在饮食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个饮食生活习惯的传统。但是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也看到一直强调的就是说要不要守律法，要不要守割礼，这是犹太信徒强调要遵守的。那么在教会里边，在当时以罗马的教会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信徒之间如何的相处。所以呢，罗马书里专门用了这三章来讲这个背景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经文的内容。特别是比如说这里边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蒙拣选，然后犹太人的不信主，犹太人将来也会得救。其实在其他的章节里面也提到，比如说在第三章里就提到那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光是外邦人这样，其实犹太人他们自己啊，怎么看他们自己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就犹太人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外邦人要守律法，要行割礼，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个犹太人的和外邦人的关系在早期教会里边产生冲突的事情。然后后面呢，就是12章到15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的讲义呢，是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分成了八个内容。那前面这六个内容呢，都是在讲信主以后在生命上应当有的表现，就是说要活出律法的义来。第七、第八呢，这两个呢是说基督徒与生活态度和基督徒与信心软弱者，这个就是在讲其实就是在解决罗马教会的实际问题，就是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冲突，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在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和冲突怎么解决。其实保罗这里差不多用了两章多的篇幅来讲，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当时罗马教会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保罗并不是用平均的篇幅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他实际上还是有所针对的。那这是内容，但是在我们首先呢，他是提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内容啊。第一个呢，提到说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其实这个基督徒与神的，我们稍微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这个经文是12章1到2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说后面这些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与敌人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律法的关系，甚至后面生活态度和对待软弱者这些关系，都是在与神的关系这样一个总纲下面。所以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是，我是觉得是对罗马书一个总结，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首先是要你要立志把身体献给神，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你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告诉我们方法是说不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目的是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其实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就会不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是被神的旨意所变化。所以这个十二章第一节这里前面有个所以，这个所以应该是对一到十一章整个福音的一个总结。那就是说前面把福音的道理讲清楚以后，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把身体献上，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那这是罗马书的大概的内容。接下来16章就是一个问安了，我们就不多讲了。在我们的讲义里呢，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罗马书里有一些重要的教导，这个有很多的 PPT 的内容，就是实际上是把我们前面讲的大纲更进一步的在扩展。我们今天就挑一些内容，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内容全部都讲，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看这个PPT。那我们来看，稍微看几个教导吧。那第一个教导呢，就是问候中的信息，就是保罗第一章的一到六节。这是保罗做自我介绍，讲他的身份。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他有什么职称呢？他的职称就是使徒，奉召为使徒。那么使徒要做什么呢？使徒就是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一个认识。这也是他的使命。这也是保罗一生信主以后一生所做的事情。他把自己看作是基督的仆人。然后他要做的，他就是要做使徒。使徒呢，就是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刚才我们也读了哈，第二节到第四节，讲福音的本质。说这个福音呢，是福音是内容是讲耶稣基督，就是关于神的儿子的。然后呢，这个福音呢是上帝的应许。这个上帝的应许的意思呢，就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这个特别是针对这些犹太的信徒，就是他们熟悉旧约圣经。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有许许多多先知，已经神已经借着这些众先知的预言应许了，要。 赐下救主来。那这个救主呢，赐下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那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件事情呢，也是神的应许。福音呢也是使徒的信息，那这也是使徒为主做见证的中心的内容，就是耶稣是基督。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彼得啊还是保罗，在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里边，如果他们是针对犹太人，他们一定会讲到说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在进一步的讲呢，他们会讲到说旧约圣经里边如何的讲到基督必受苦，然后从死里复活。那这都是福音的信息的内容。第五节里保罗提到说，我们就是指的传福音的这些使徒们是受了主的恩惠和使徒的职分，然后呢做什么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就是领人信主这件事情。所以不光光是要传，而且要劝人信主啊，这也是保罗所以写这么多书信的一个原因。那这里也这个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说，第一呢，使徒之所以能够传福音呢，是受了神的恩惠。第二呢，这个福分的来源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导是罪的普世性，那就是从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有罪，自以为义的人也有罪，以色列人也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教导之二。那第三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在当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详细的把这个内容再讲，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与我们的行为无关，不管我们的行为做得如何，因信称义是一个神的恩典，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被宣告为义。所以呢，因信称义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这个我们就先不讲这么详细了。因信称义的果子。那接下来呢，一个教导就是关于成圣的教导，就是从第六章到第七章。那这里面讲到说，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说新的看法，说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就是说与主联合，就是我们因为信而受尽，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活了。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在向罪看呢，我们自己是死的。因为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向神看呢，我们自己是活的。那我们怎么胜过罪呢？怎么胜过罪的倾向？是这里面就是第六章里提到两件事，一件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他这个呢是一个对比的讲呢，是说我们过去是献给罪了，现在我们要献给神。那第七章里边呢讲到说我们旧的生命受罪的束缚，然后我们新的生命在灵里面得到自由，那这个是指着律法和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这种关系。但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有这个生活的能力，那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其实讲到说 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神去行善，但是呢，我们的肢体会违背神去行恶，这两种本性会在我们的里面存在，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信主以后，在成圣的这个生活的路上会面临的这种征战。那怎么能胜过这种征战呢？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赐生命圣灵的律，是赐生命的圣灵有能力让我们从这个征战中解脱出来。只要我们顺服圣灵，体贴圣灵，我们就可以把律法的义在我们的身上行出来。那这是教义的部分，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的教导。那关于以色列人这个教导呢，第九章讲到以色列人蒙拣选，主要讲到两件事情，就是拣选这件事情呢，第一是神的主权，就是神愿意，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第二呢，是神的恩典，就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这是神的恩典。那以色列人被丢弃这件事情呢，是说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他们只凭着行为。然后也讲到是因为他们背逆神，所以他们被神所丢弃。那将来有一天呢，他们还会被接纳，而且呢，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当日子满足的时候。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当然，教义讲完了以后，讲到生活的时候，首先讲的是一个信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十二章的一到两节。第一呢，是要主权交出，将自己献为活祭。就实际上，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那就应该真把它当作主。那这个他是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献出来当作活祭，就是说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就是我们不以自己为主，不以自己为义，不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主权的交托，就是把自己献为活祭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心意的更新，就是不断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更新我们内心的变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不觉中，可能是我们都会经历到信主以后会经历到这种变化，我们会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在团契中啊，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那接下来呢，这些内容讲到服侍，接下来是讲到服侍的恩赐，用了十二章三到八节，叫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就是恩赐都是来自于神，个人的恩赐不同呢，但是恩赐是为了服侍教会。那有这样的认知和基础，就不会在教会里边产生许多的纷争。那每个人都善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就会让主的教会在主的根基上不断的被建造起来。那接下来就是生活态度，这里边讲了很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太 OK。 那我们可以把罗马书里边神的救恩计划呢，用罗马书的一些经文，我们把它串起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叫罗马路。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能把福音传得完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罗马书里边的这些经文作为一个线索来把福音完整的讲给一个传福音的人听。那我们归纳出来的经文呢有五节经文。那第一节是罪的普遍性。所以刚才我们也稍微的提到了哈，如果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不信神的人，那可能我们还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神的有能和神性是人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显明。那让人知道，首先是要知道有神，然后才会谈到说罪的普遍性和神的愤怒。当人知道有罪以后，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为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这个他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也表明了神对我们的救赎。那这是罗马书的5章8节。那他也告诉了我们说，人的一生实际是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死，一种是永生。那接下来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信主呢？这是在第10章9节，我们可以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说这个认耶稣为主是心里真要认。那认耶稣为主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点，第一，把主权交给神，第二，被神所改变。那第10章13节提到一个觉知的祷告，当你心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你要求告主的名。这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个觉知的祷告，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那这些经文如果我们都把它记在心里很熟的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根有基，那我们传的呢也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会有偏差。是第一个教导。别的内容我们其实内容还有很多了。我们就讲这么多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验。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称义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旨意，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把主权交给神，在神的面前虚己，在神的面前舍己，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更新我们自己，变化我们自己，让我们因着我们的悔改归向神，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活给我们周围的人看，让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盼望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也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